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善牧，你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，你供应我，让我在你的话语中我的安慰，让我在你的爱里我的安息，让我在你带领我正义的坦途上惊艳到你各式各样及时的救恩，让我能够惊艳到你的得胜。当我跟随你时，我就与你一同，我进入了你得胜的行列。你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，在我对头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谢谢你的宠召，谢谢你还在我的头上富有，使我的杯觉满意，让我什么都不缺乏，让我有能力。我若不跟随你，活在肉性中，我是仇敌的食物；我若跟随你，仇敌就变成了得胜者，我们的食物。让我们因着你的得胜而满心欢喜，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让我们打开圣经，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，上主说，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、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之间。这一个仇恨是因着撒旦的嫉妒，他容不下神把恩典给我们，一定要毁灭、杀害天主的他所创造的人类。那么这一个撒旦是一个敌基督、反对基督所要做的一切，凡是神要做的他都反对，神要把这世界交给人管他反对，神要把人按照他的肖像创造，这都是撒旦想要的，像神他也反对，他就要除掉神要做的事，好像他可以做一些事。我们的神是永远得胜的神，所以这一个仇恨是撒旦、撒旦的后裔、女人、女人的后裔。女人也有一个意思，指的是教会，基督是丈夫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就是他的妻子。所以教会的敌人是谁？撒旦，你不要把偶像带到天主的家中，那是奸细，那是一个跑到教会中，跑到天主的庄田里撒败子、撒幼子的贼。他是在黑夜中偷偷的在那里撒，不要听，不要接受，让这一些种子进到了你的心中。因为麦子、种子就是天主的话，也是天主的子女，他把我们撒到这世界中去讲他的话，播他的种子。撒旦就播撒旦的后裔这败坏的幼子，也会在我们的心中撒下这一些让我们的生命发酵中毒的，做错误的抉择，断绝了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恩惠，而加盟于撒众的叛乱集团。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之间，他的后裔 要踏碎你的头颅，你要伤害他的脚跟。这是天主他的计划，他的答案。那么这一个女人的后裔，撒旦不知道，他只知道女人的后裔是他的头号敌人，最重要的敌人。所以他对于女人的后裔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，就是杀害杀人。在创世纪第四章就记载着迦因杀了亚伯尔，他们是厄娃的后裔，第一个被除掉的异人。他还要继续的杀害，他借着法郎的手杀了很多婴孩，有没有？凡是出生的男孩统统都要被杀。在艾斯德尔记那里有一个很败坏有权势的哈曼，他要把全以色列人全部杀光。这就是撒旦一直在搜寻，那么不知道以后就全杀，他不知道是谁，但是他要除掉女人的后裔。而且在创世纪第六章，这一些堕落的不是人类，但是是天上的灵，堕落的灵就玷污人间的女人，跟他们生出了一个巨人，就是一个不是天主造的，而是撒旦用这一个天主造的人，女人会生，他就想办法要破坏人的基因，就破坏了那个新的巨人，是撒旦的后裔。所以他无所不用其极的去搜寻这一个人是谁，他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人到底怎样胜过他。亚当被他打败了，许多的天使也被他打败了，纵使没被他打败的天使也对他莫可奈何，因为神的时间没有到，他们也不能对他怎样，他不怕的。而这一个不怕是一个无知的不怕，对不对？已经到悬崖边了，快要到地狱火湖了，你还不怕，是瞎眼的。我们要敬畏神，敬畏天主，他的脚步近了，他会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，是千真万确的事。为此我们要对他交账，我们到底有什么好行为呢？还是去我跟你分享一个他败坏的秘密。我们其实看不清楚，我们就会按照我们所想的去说。连天主这样圣洁的天主都被他说成了是一个独裁者，是一个把好的不给人的扭曲。那么这一个扭曲，有一个人说，我得到圣神的一个恩惠，我一看谁就看出他生命的各种问题，他曾经犯过的罪，我得到了圣神的恩膏，圣灵的恩膏。一个主的真先知说，你得到的不是圣灵的恩膏，是鬼的恩膏，魔鬼的恩膏。因为天主给的都是建树鼓励跟安慰人的话，他会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，不是要控告那个地方让我们不能站起来的毁灭者、杀害者。他要除掉女人的后裔，他完完全全不知道这女人的后裔是谁，而这女人的后裔只有天主亲自给出这答案，就是经由童贞女降生成人的天主自己，天主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撒旦不能理解，因为他要高举自己，他不屑做尘土做脚，他要做头，他根本看不起人。你是泥土造的，我是宝石造的，要我成为你， 他不愿意，他认为的荣耀是控制，是夺取，是争取、争夺、抗争，而站在那一个王的位置上。王有荣耀，没错，他是用这些方法得着他的荣耀，他是用这一些不好的方式增加他的产业，这一种交易，这一种败坏，就是增加他国度的那一个氛围，让他的国度很大，确实也蛮大的了。但是神的国度，不动摇的国度，才是永远长存的。神有一个要向全宇宙显明出他是爱，他是公义。可是撒旦觉得这怎么可能呢？好像他抓住了神的、天主的一个把柄，就你不可能是这样的。他要的荣耀是这样的荣耀，但是天主却用一个最谦卑、卑微的方式显示他的荣耀，就是创造天地的造物主居然来到了一个泥土做的人身上成为人。他不能理解，他也不愿意，他也不知道。那么这是怎么发生呢？为什么天主可以变人呢？是有神迹，天主做的，就是童贞女怀孕，因圣神而受孕。那这一个神迹不单单是神迹，而且也是属灵法理上的必须，也就是他必须是一个完完全全不是一个有罪的人生下来的后裔。所以他用了很多圣徒先知，他们还是人生人，有了一个原罪的影响，撒旦的毒在里面。为此我们里面确实有生命的破口，是撒旦给的毒，他也在那里继续的。但是耶稣不一样，他不是有这一个有罪的基因、毁坏的基因而生出来的，而必须是这样。那么神取了人的形象，他是谦卑到这样的地步，要跟我们这些人生活在一起。而且这时的人是堕落的人，对不对？堕落的有罪的群体，他来到这里，有人反对他，是把他钉死。他来这里不是享受，而是舍命。他谦卑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是阿爸父的旨意，是天主的旨意。他把这天主的旨意完完全全显示出来，这是天主的爱，完完全全显示出来了。这是天主的荣耀，完完全全显示出来了。那么这一个真人真天主来到世上，撒旦就兴起黑洛德要杀婴孩，对不对？杀了很多在耶路撒冷的男孩，凡是两岁以下的都要杀，因为墨西亚诞生了，他还是不知道在哪里，他要杀。可是天主保守他的受父者，直到耶稣基督30岁的时候，他才公开显示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天上有声音这样说，在耶稣显圣容的时候，山上的三个宗徒都听到了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耶稣在约旦河临洗时，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他的身上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耶稣知道，耶稣听到，耶稣原来就知道，他本来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，天主的儿子。 所以他是天主儿子的这个身份被显示出来的时候，神开始兴起了那一连串的作为，要恢复人类。所以这一个受压制的人类，就因着耶稣，而耶稣基督充满圣神。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第四章，马窦福音第四章在第四章的第一节，那时耶稣被圣神领往旷野，为受魔鬼的试探。他是被圣神引到旷野去，他是在旷野里跟魔鬼有一个非常激烈的征战，但是不是他自己去的，是被引到去的。他说，我不凭我自己做任何的事，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九节，只不凭自己做自己事，自己的事。其实有些事你凭着自己去做，危险还没那么高，但是征战不是富有被派遣的，危险挺大的。我告诉你，我第一次到马来西亚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去，那时候我都一个人，是主派遣我去一些地方。我到了一场一个地方，我一讲话有请我副手祈祷，副手祈祷说，我是一个人，大概四五十个人，甚至于更多人，100人以下，好多附魔的。我被震撼了，但是没事，还有很多可怕的事情，没事，这是天主在恩待我。我不是会，我其实是很胆小的，非常非常胆小的，但是主的爱让我有一种力量，不害怕。我在中国北方有一次讲福音的时候，很多的治愈发生。在副手祈祷之后，我在台上还没结束，就看到有一个附魔的被人架的来到会场，他一直在后面，然后人抓着他，等休息的时候，他们就要请我为他个别的祈祷，就往我这边走。他一面走一面骂，一面走一面骂，就骂我。我也不知道他骂什么，我不想听，骂我没关系，仇敌骂我没问题，只要主喜欢你就喜欢。我也不知道他的背景是怎样，我也不晓得。他来了，老实讲我也躲不了，走不掉，对不对？他是冲着我来的，他不是找别人冲着我来的。那还有带着他来的人是寻求帮助来的，也是冲着我来的。我也不会什么，可是我知道主，你派遣我来我就有权柄，你不派遣我来我就没有权柄，这是你派我来，我看到你的记号，我就走下去。他就走到那边，我就往他走过去，他还在骂我，举手主耶稣，他就走下去，然后醒起来，好，清醒了，带回家了。神父就告诉我说，这是我们村子里很难办的一个人，他是附魔的，他是有暴力的，他附魔的时候会拿起他的刀说，我要把丈夫的头砍下来，人人都怕的，因为撒旦就是让你先怕。主的平安一定要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，你在里面先被恐惧征服了，你已经就输了一半。你在里面被激动了骄傲，你也死了一半。那后面的就一直被他带着跑，可是主是至高至圣的，我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，是主保守我，我也不能做什么，是他的话是信实的，因我的名驱赶魔鬼。我才讲主耶稣，我还要接下来讲，还没讲，他就已经这个像个蜡烛一样的融化了，把他带起来，立刻就清醒了。那是因为权柄，主耶稣的权柄，一切权柄都在耶稣基督那里。当我们顺服传讲他的话，做他的事，就带着那一个他的讯息，是带着威能的，天国的威能。所以耶稣基督是被圣神带领到旷野里，为受魔鬼的试探。他40天40夜禁食，后来就饿了，40天40夜都不吃不喝，是非常非常的又饥又渴的 一个状况，而在这一个状况，试探者就前来对他说，这一个试探者其实是天主允许的这一个时刻，就是在耶稣基督最软弱的时刻，这试探者诱惑者就在那里要诱惑耶稣。那么他说的是什么？你若是天主子，你如果是天主子，主是不是天主子？是。在马可福音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在马窦福音第三章那里提到，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他身上，降在他上面，又有声音从天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是公开的一个宣告。那么这里也有一个地方，就耶稣还什么都没做，就是他的爱子，对不对？不是要做什么讨父的欢心，是他的爱子，因为他在爱中生了我们，我们是他的爱子，不是我要做什么成为他的爱子。我没做好，我爸爸不爱我，谎言。更不要因为这样说天父也不爱我，他更大的谎言。你的父亲可以有瑕疵，因为他也是一个有瑕疵的环境中长大的，可是阿爸父是圆满的父。最重要的是耶稣他听父的命令，没做什么讨父的欢心，时候没到，时候到了他也没不做，40天的禁食。撒旦却说，你若是天主子，他本来就是，而且大家都知道是。其实不信的人是不知道，怀疑的人是不知道，就是不把天主的话当话的人就会不知道。当你似而又非的读经，你的分辨常常是似而又非的，你又搞不清楚状况，我越来越搞不清楚。就是绝对的相信天主的话就很清晰了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有很多人不能相信他是天主圣神生的爱子，撒旦在问你，你真是天主的爱子吗？你若是，如果是，怎么没有这件事发生？为什么你祈祷他不答应？不答应不是他不爱你，你求的不对，或者还有更好的在准备你承受。我也有一个祈祷求了9年，这应验比我求的还好，可是9年我都没有放掉这个意愿。你若是天主子，就是似而又非又来了。其实还有一点，他还是很怀疑天主怎么可能变人，他不能理解。那么不能理解，就想要去用方式去理解。你知道一个堕落的老先知，不知道那是不是真先知，他用什么方式？试试看，试试看，就把他给害了，就把他给害了。不知道也不要害人吧。所以他说，你若是天主子，又是似而又非的。天主不是似而又非的天主，你把他的话当话是重要的。那么你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。你若是天主子，你就是有至高的权柄，你有能力，你能够做这件事，你能够把石头变成饼。主耶稣可不可以？有这个能力，绝对可以。主耶稣是不是至高的天主子？他是至高的，但是他来到世上是取了奴仆的形象。他是至高的天主子，你应该有特权，可以做一些特别的事，对不对？就是私有，我有特权吗？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不可以在我家的冰箱摆一些东西，只给我自己用，不给别人用？那是没什么问题。我在家里有些东西，我也有要吃的药、维他命，我也不给你们吃。但是，他就是要你跟他一样，有自己的荣耀、自己的私有、自己的意思。他说，你若是天主子，你可以的，你把它变成饼吧。那耶稣饿不饿？有没有这个需要？ 就是为了需要，可不可以绕开天主的旨意的问题？可以还是不可以？为了天主的旨意，那一个旨意他说了，可是我有一种需要，我就绕开天主的旨意去满全我的需要，不管天主的旨意，不可以吗？可撒旦就这样诱惑，这是应该的，你可以吃的，你可以，但是你这样一做了以后，就是立刻合法，我们都可以为需要绕开天主的话。对，厄娃就是这样下沉了，亚当就这样下沉了，天使就这样下沉了，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诡诈的，特别要让君王说出一错误的话，那么全国就都可以照着错误去做了。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狡猾、诡诈、邪恶，带着一个非常邪恶的目的。如果你都不吃是会死的。你可不可以为了自己活下去，就废弃绕开天主的话？在真理上是不可以的。可是很多人觉得可以，因为需要啊，你就一定会该受的印记，没有抵挡盖，你有很多的罪恶。不要诽谤别人，哎呀，别人不知道。不，你要绝对的把主的话当做绝对。那这一个话，他说出来了，带着极大的毒。主耶稣基督，他回答说：“经上这样记载，人生活不只靠饼，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。这是《生命记》第八章第三节，经上天主说过的话。你要不要把他的话当话？你如果把他的话当话，他的话就在你内，你就在他的话内，你就在他保守中。你把仇敌的话当话，仇敌的毒就在你里面，你就进入仇敌的控制中。所以，耶稣基督的一句话，就把他的诱惑已经玷污。我们要有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作为、自己的办法，好像我有这个特权，其实你没有。所以，亚当、厄娃以为他们有这个特权，没有。撒旦一直要挤那个自己，那耶稣基督，他的话一出，就把整个宇宙中的错误完完全全恢复，就是天主的话是绝对的，没有人可以废弃的，他也不废弃他自己的话，他自己的话都不废弃，就是公义，你讲的话要废弃就是不义，人前说这个话，人后说那个话，一口两舌是不义。昨天说的跟今天说的是不义，因为你说了不一样的，不知道哪个是对。你又说是又说非，你永远不会错。其实你也永远是错的，在真理中。可是，在这一个诡辩中，你都是对的。这一个诡诈诡辩是出于己的聪明的思想。灵是更重要的，是天主带领我们的那一个给我们最重要的部分，灵。他的话是灵，是生命，所以耶稣基督这样说，他也不跟他有太多的辩论。我们不要用辩论的方式跟这个好辩者，好辩者是中毒的，喜欢辩论，好辩的。不要喜欢好辩。我跟你们讲一个辩论会怎样？你有能力做天主的事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那么天主给你能力，是不是要用来做天主的事？是啊。人饿了该不该吃饭？天主有没有说人饿了不可以吃饭？该吃。那么人饿了该吃饭，用了这天主给你的能力得着这食物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么你用天主能力做天主喜欢你做的事是好，你都已经说好好好好好。现在你饿了吗？饿了，该不该吃？该吃。你有没有能力？有能力，变。如果你不变呢？天天堆着你，拿着天主能力的人不做天主要他做的事，到处的宣扬， 一个诡诈扭曲的。那么如果你变呢，你又觉得不太对。当你连不太对都没觉得，你一直是属头脑的人，那里是战场，要靠属灵的兵器。主没说，经上说，天主的话说，当天主话这样说了，那是你跟天主交战，我也不跟你辩论。不要喜欢辩论，辩论像个毒瘤一样的。那撒旦就是鼓动了三分之一的天主跟天主辩论，对吧？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你怎么可以在那里？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要在至高山上的圣者的聚会中坐在首位，那是什么？立法权。立法就是他立的法，大家跟着做。他今天要立法，大家都跟着做。亚当做了，就在他底下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，如果一立法了以后，人人都要顺服这个法律，才是法治的。那这恶法就让大家在那个恶中，天主早就立了。人生活不只靠饼，反而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。那他要有他自己的法，改变这一些。记得，他就是要改变这一些，让你听他的。那个发号施令的，跟听候命令的，哪个是权柄？发号施令的，他要发号施令，要耶稣听他。他要发号施令，亚当、厄娃一听，就是他的仆人，他的奴隶，他的货物。所以有人一直想要你听他的，你要分辨，主你要我听吗？我并不想要违背任何的权柄，主要我听的我都要听，但是我不听那一个自己要做别人权柄，好做别人权柄，可是很多的错误在里面。你听了以后我就难了，因为我答应你，天主说一切的权柄都要顺服，我答应你，我就要顺服，我愿意在你的底下顺服你。但是一切的权柄是听权柄，撒旦没有权柄叫我们听他的，除非你跟他立约。你不听他的，他没权柄，你没背逆，你没背逆，是背逆的因要你背逆，你不听，理所当然的，理所当然的。所以他们就是要把自己的那一个极很大，大过你，你听我的，这一个背后的他要的，对不对？他在跟耶稣基督讲这个。所以第一个厄娃就被他这样子掳获了，第一个亚当被他间接的也投降了。那么他也想，这一个人再来一次，踢到了铁板，不动摇的审判室。他是真天主，他怎么可以？就是他要源头，那么你听了以后，他就是源头了，他就要到了。所以耶稣的一句话，可是这里有耶稣基督在一个非常非常饥饿不足、困厄那一种很疲倦的一种状况下在征战的。第一个亚当是在最好的条件下征战，就败了。第二个亚当耶稣是在什么条件都没有的状况下他得胜了，而且这一个得胜扭转了天主的旨意，不能改变。天主的话是让我们活着赖以生活的，不可以绕开，没有任何的权柄可以绕开天主的话。你要把天主的话这样的抓住，抵挡所有改变天主话的都是那败坏的、错误的过来的。所以耶稣也是抵挡那宗教的灵、法利赛的人、大司祭那些，他是舍命把真理保留给我们。这就是为什么做他门徒要舍命，愿意舍命，可是不见得会舍命。他要保存你，到他再来，你就一定会在那个时候，活到那个时候。所以这是一个对他身体上的一个极大的攻击啊。那时魔鬼引他到了圣城，把他立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：你若是天主子，就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载，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。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在石头上碰伤。这时，他攻击的是耶稣基督的魂，他从体开始，他就攻击耶稣基督的魂。你有特权，你证明一下，证明你自己，那么你就做。这也是圣经的话。当主用经上的话，他讲不下话，他也用经上的话，如法炮制，学耶稣基督的，耶稣基督听，他确实用的是经上的话。圣有91篇，有这个话，但是他要的是什么？你是特别的天主子，把你的己显示出来，这是叫什么？骄傲。他要耶稣基督骄傲，要基督徒骄傲，得着很多恩典的要你骄傲。骄傲是己被刺激的膨胀，骄傲。所以撒旦第一个堕落的就是骄傲，对，骄傲。这一个骄傲，他要刺激你的骄傲，你去做吧，你有这个能力做吧，天主也有赋予你这能力，而且没什么不好。你来就是要人听你的，那么你这样的显奇迹，不是大家都听你的吗？好像很合乎逻辑，人的逻辑，人的逻辑是撒旦，什么诡辩他不知道，他知道，今世的智者他谁不知道，他都知道。但是上主用智者的智慧捕捉智者，那聪明明达的人，天主的启示就对他封闭的，对小孩子就敞开，因为孩子不用他的头脑膨胀自己，而是用灵向着阿爸父安静。这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天地的主宰，我称谢你。当别人认不出耶稣，为难他时，他还说：“天地的主宰，父，我称谢你，因为你瞒住了你的奥秘，瞒住了那些聪明、骄傲、明达的人，却启示给小孩子。”我们要有一个幼儿的灵。那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，天国属于他们。也就是孩子，我多么需要父的爱，我多么需要，我永远需要，我永远有一种灵里面的需要。这个需要就是一世的信心来亲近他。什么时候你觉得我不需要了，骄傲来了。什么时候需要，就是谦逊。神平是从灵里面觉得我需要的一世之行。所以耶稣对他说，经上又记载，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，你不可以试探上主你的天主。也就是说，耶稣没有否认说你用的正经不对，我们搞错。所以仇敌也很喜欢把你搞到一个偏离主的道路上，搞不清楚状况，讲别的东西去了，打岔，跑到一些别的地方。但是我们要带着爱、坚韧的心走主要我们走的真道。所以就是天主的话会引导我们，他很快就知道你是试探，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，也就是你的骄傲没有合法的位置可以膨胀，你必须要顺服的，要完完全全的顺服的。所以耶稣又恢复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块，不可以绕过天主的话，要对天主绝对的服从，对不对？绝对的服从，不要自己想的，不要为了自己活下去的吃喝，不为肉体，也不为自己的虚荣，我自己的那一个骄傲的渴望的那一个撒旦给你的刺激，你要拒绝了，要把荣耀归给天主。 耶稣又大大的得胜，又有一个很大的恢复，这些恢复都是宇宙中极大的恢复，就是耶稣基督他得胜了，那一个如何得胜的恢复。这个战役是人类开始得胜的战役，从头到脚，从起初有人类的历史，就是到耶稣基督才真正的得胜了，而且这个得胜是全面性的，天主的话有绝对的权柄，天主旨意是至高的，不容怀疑的。你会照着主的得胜这样活，撒旦对你是不可怕的，你听他的话就是可怕的。那么你没有骄傲的心，你就不容易骄傲被刺激，是不是？那贪钱的容易在那里跌倒，骄傲的会在这里膨胀，会跌倒，贪婪的会在那里跌倒。这一个为了自己的需要好处就废弃天主的话，绕道而行，会跌倒。那么第三次，魔鬼又带他到一座极高的山上，这一座极高的山上，他将世上一切的国度及荣华指给他看。就是魔鬼也可以给你有超自然的看见经验，对不对？他把耶稣带到山上，在山上可以看到全世界的荣华吗？不能，在天上才可以，可是他可以让你看见。那我把你提到殿宇上，第二个诱惑也把你带到了一个圣殿的上面，所以这些神迹异事，格鲁宾堕落的撒旦，有时他可以给你金钱，他可以给你世界的贪婪的东西，他可以给你，你不要为了一些得着了那一些有毒的东西，失掉了我们的召教，失掉了上好的福分，我们也不能在那边摇摆哦。那绝对，绝对，你的魂要绝对的意志，魂就是意志，绝对的意志，绝对的思想，是以他更新的思想，除掉我们思想里面所有反对天主属灵知识的高在。黑暗的权势，丢下来的坚固的堡垒要铲除，以基督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，保守我们的头，以他的态度，基督的意志，他的选择，他的样式为我们的样式，就是腓立伯书的第二章，我们要怀有耶稣基督的心情，我们也要爱他胜过爱我们自己的吃喝，我自己的得着。当魔鬼把他带到极高的山上，将世上一切的国度及其荣华指给他看，看啦，这就是你的世界所要得回的产业，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，只要你服服朝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交给你。你们看到交易，交易，第一个要你有自己的己，为我自己的吃喝，我独立，有我自己的私人的意识，私人的要，私人的作为，我不要有自己私人的，主都是你的，我只要你。这就是撒旦的第一个里面他跌倒的原因，私有化。第二个就是骄傲，私有多了以后，我要我更大，没有这第一个就没有第二个，有了第二个，这骄傲就一直大，大到最后要怎样？我要源头所供应的这一切，但是源头你离开，让我，而且到达了极大教义的极致，迷惑了这许多原来是一个纯净单纯的心。亚当跟厄娃，我相信他们的心地是非常纯洁单纯的，对不对？刚刚被受造的时候，刚刚生出来的时候，孩子都很单纯的， 当它越大的时候，受到的污染就越多。不过感谢主，我们就在污染的环境中经验不断的得胜。所以这一些竹背果实的麦子，也是在柚子的中间长大的。感谢主，所以他的交易这次出的比较大，把他所有的都来交易耶稣基督拜他一下，而他要的这个交易，也显示出他真正最要的是什么？敬拜，敬拜是所有征战的核心。到底谁坐在宝座上？到底谁敬拜谁？那么拜的人就要听你敬拜的那一位的话，从前面的到最后他露馅了，他要的是敬拜。这一个都指向他要的是敬拜，他要用他全部的来交易这个敬拜。他又用一个谎言，这是你要赎回的世界，我都给你，你不用上十字架这么辛苦，你不用那么痛苦，你也不用那么久，你现在就得着，我就给你了，你只要拜我一下就简单。他给的条件好简单哦，好简单哦，他给你的好像很丰富很多，可是你一听呢，他都给你了，对，但你拜他，你就是他的，他给你的又变成他的，这个好诡诈啊，好诡诈！我给你很多很多的钱，但是你只要在我的这一张支票上签个字，我给你很多的钱都给你，你不知道你的父给你的产业在银行里有多少，而签这个字一签没写数字，在美国你写 cash 就是提空，有的就是这样提空你所有的钱，你拿了几一点小钱，几个饼，那么银行会不会给？会，因为你签字了，签字了。你这一拜他，就是一个空白支票，他就拥有所有的你。其实他要的也是生命，要灵魂，他是要你的命，这是他最要的。他给你很多的享受，要你的命。所以这个征战的核心就到达了敬拜，而这一个交易显示出来了，而这个交易就带出了整个的世界，他都给你。要解决这问题，他出了一个交易的方式，你拜我就可以了，其他都给你了，好像你就完成了，是这样吗？好诡诈，好诡诈！他突然把你提到崇高的山上，那高山指的也是侍奉，我们要在崇高的山上，在他的圣殿里欢乐的祷告，在那里亲近他，在至高处24个长老在那里敬拜他，那格鲁宾那众天使都是在靠近他的宝座那里去敬拜他，而那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敬拜，也就是侍奉，是一个很大的侍奉。我要给你一个很大的侍奉，我给你奇迹异事，我给你很多，我把人都找来，我来让你听这个突发式的不付代价不背十字架而得着的，是他给你的仿冒的诡诈的，让你后来后悔莫及的。我们不要贪图这一个不劳而获的，我愿意一步一步的跟随主登上西翁圣山。我讲的这个过程是一步一步的跟随他，谁能登上上主的圣山，谁能住在他的殿里，是那守节心清不慕虚幻，这一个突发来的是幻觉，不是真的。我们不要这一些，我愿意主与你一同受苦，坚忍到底，一步一步体会你的心，对你认识，求你使我爱你，不背离你，爱你就是做你的事，我要做你的事是不妥协的，不改变的。神就是在呼召这样他的新娘，得胜的教会，他的余民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我以前的薪水很高， 可是那不重要，主要我池子就吃掉了，跟随他，真的什么都不缺。你赚到多少钱也没赚到多少钱。如果要赚钱的话，不要跑到主的家中来做买卖。只有爱，不是交易。感谢主，我也经验到很多爱我人的一个爱我，对我的帮助，为我祈祷，日夜的祈祷，为我的需要。我也带着爱去爱每一个主摆在我周遭要我爱的人。我们是在爱中被召教的，就是这样，就是那一个得胜的教会，基督的心腹，就是那一个仇敌没有办法消灭的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的教会。但是你都听他的话，都拜他，你根本就不是基督的心腹，是大淫妇。那么你根本就不是磐石，建立在磐石上属于他的，你只是有一个名，你称呼荣耀的教会不见得是，对不对？在乎天主荣耀在不在这里，教会是他的家，他真的在吗？我们真的知道他在，一直在。我们真的知道他在讲话，我们一直听到。我们真的知道他的爱使我们合在一起。我们真的知道他的名在我们中是被尊为圣的，被高举的，没有第二个名的，只有他唯一的名。我们感谢主，他没有这样的听仇敌的谎言走了一个捷径。你知道走捷径有的时候贪污比较快哦，比辛苦的上班赚钱要快。知道偷窃比较快哦，你知道强盗抢夺比较快哦，都是撒旦的捷径，撒旦的诡诈。耶稣不交易，耶稣也知道到了核心，那么他要来用这些交易，其实在属灵上的核心是一个天主的旨意能够成就，那一个天主的旨意的成就是最大最大的核心，而那个核心就撒旦要他的旨意成就，是他的要被敬拜的，就是他的旨意落实在我们的身上，完全没有障碍，就是敬拜，对不对？我只要有我全部都来承受你的命定，你的作为，你要的，我没有任何的意见，而且我全部的意见就是全心全意全灵的全部都用来敬拜你。你给我的冠冕我也放到地上，敬拜是已经没有层次的，是一切受造物都平等的敬拜造物的天主。在敬拜的时候就不分这些了，在行政上是有分的，在敬拜的时候全部都敬拜。那么撒旦就是要那个位置，可那个位置是天主，那个位置就是天主。那耶稣基督就说，对他说，去吧撒旦，去吧撒旦。撒旦就是一个敌对者，你走吧，你离开吧，将来是说你到地狱火湖吧。他只要说一句话，事就成就了。他只要说一句话，他没有立刻把他丢到火湖里去。可是他说走吧，再给他一句很好经上的话，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，唯独侍奉他。你要朝拜上主，别妄想让你被朝拜，没有一个受造物是要被朝拜的，你不要妄想了。他说去吧，于是魔鬼就离开了他，就有天使前来侍候他，就是他恢复了整个堕落的世界，到此翻转，他大获全胜的翻转了整个人类的命运。这一个得胜是极大的得胜，这个得胜是第一个得胜，还有另外一个主战场，就是在哥尔各达、耶路撒冷、西庸上的那个地方。我们接下来就会讲那个地方主的得胜。 那才是一个最后把仇敌一切都摧毁的得胜的地方。可是这个得胜重要，我们要一次一次脚踏实地的得胜，不要妄想啊，这个太累了，我不要，我要一个大大的得胜，大大的荣耀。那是撒旦给你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，那不是天主的道路。这一个突发把你提到天上的，提到山上的，你要小心。所以我们的主是不是一步一脚印的完成他得胜？哪一个圣徒不是这样？为什么你例外呢？求主帮助我们，就是为他而活，不绕道而行，把他的话当话，弃绝自己一再的自我的那一个私有，那一个骄傲，那一个要自己不要天主的定义，舍弃自己的性命，就是魂的性命，来跟随他，唯独敬拜他。不要敬拜任何的名，任何的偶像，任何的一切，只有天主是我们唯一可以敬拜的，这是圣经讲的。也不要敬拜天使，也不要敬拜任何的人，是要敬拜天主。谁要你敬拜他，他就是敌基督的，他要抢那个位置，是撒旦的灵，撒旦的同路人。主的子民兴起吧，我们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的光，谢谢你的启示，谢谢你早就把你的启示在创世纪第三章就已经启示了，女人的后裔要踏碎蛇的头，女人的后裔是蛇后裔的敌人，两者互相敌对。女人的后裔，你在经上用的是 the seed， seed 是单数的，大写的 seed 就是种子，那一个大写的人类的种子，那一个基因就是你自己的生命。你来了，你完成救恩，使一切信你的人都不致丧亡，反而获得永远的救恩。我们是多么多么蒙恩有福的一群人，能够明白你的话，体验你的话，认识你的话。我们是你在爱中你的圣神所生的，我们真是你亲生的，你的子女。我们不再怀疑仇敌让我们怀疑我们的身份，你是神的子女吗？是，我们是，但是我们不受仇敌的谎言去做神子女不该做的骄傲自大的事，这一些虚荣的事，不堪不应该是你子女们的那一些黑暗的行为。我们不说谎，说谎是宣告做撒旦的子女。我们说主的话，真理的话，不打折扣的说，我们就是真是天主的子女。主耶稣，我们是你的子女，你是世界的光，我们也是世界的光。你使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不是只是表面做基督徒，我们本来就是基督徒。我们不是要努力成为你的子女，我们已经是你的子女，要在这一个你给我们的基础上，活出你子女们应当活出你荣耀的肖像，是世界的光。我这样深深的感恩，祈求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至高至圣的名，阿们。